保任制度。官员的选拔任命有固定格式，大都受法规约束。法规可以保证公平，但不能选拔出真正的人才，所以授予、剥夺、升迁、降职的标准都很完备，又责成官员实行保任制度。凡是调动品级、提升资级，必须看有无举荐和保任，以决定是否批准。至于那些职位特别重要特殊的，则根据具体情况设立科目，往往特别下诏命公卿、部刺史、幕首长官，就自己管辖和了解的范围，彰显其才能见识，并任用其能否胜任。上至侍从、台谏、管学，下至钱谷、兵武等职务，有时也通过荐举任命，这就不拘泥于法规了。建国初年，保任没有设立限制。建隆三年才下诏，长仓官和翰林学士各自推举一人能够担任幕职，县令、陆氏参军的人，分条分析其实际才能，不要因亲属而回避。不久举荐的人多有借此作弊的，采纳知制告高息的奏请，允许他人检举告发，如果属实，有官职者优先提拔，非仕宦者授予官职或者赏赐名钱，不实则反作其罪。从此，有时特别命令陶谷等推举才能可任通判的人，有时下诏翰林学士及长仓官推举京官、幕职、州县正员可升任朝官的人。藩镇奏请长书记往往超过资历次序，就下诏必须经历两任且有文学才能奏请。又命令各道节度使、观察使在所管辖官员中选拔才能见识优秀、德性敦厚的人各两名，防御使、团练使各推举一人，送赴朝廷观察其气实学业而加以禁用。凡是被举荐提拔的官员，在诰命中署上举荐者的姓名，日后如果不如举荐状所述，则举荐者连带受罚。太宗尤其重视州牧郡守的任用，下诏各路使者查访所部内品行显著、政绩特别优异、文学才能突出的人，州长官选择判官、司礼参军、主簿、县尉中清廉敏感的人列名上报，通过一马召来引荐应对，授予知县职务。又命令审阅所属部门的司礼参军，廉洁谨慎且明于审理案件的人加以举荐。雍熙二年，举荐可升朝官的人开始命令翰林学士、两省、御史台、尚书省官员举荐。淳化三年，命令宰相以下至御史中丞各自举荐朝官一人任转运使，于是下诏说，国家仔细寻求能办事的官吏，外派主管度支的部门，虽说负责转运，也能监管监察，总揽各郡国，职责尤其重要，民间事务的顺逆无不由此决定。还担心有人邀功，当然要责成实效。凡是转运使改革各种政务，平反冤狱，漕运钱粮，成绩最突出，以及有建议兴办之事，确实有利于百姓的，令年终上报。非特别优异者，不得分条奏报。又下诏，三司、三管的执事官已经升迁的，不在论荐之列。那些有才能而在外任职，未为朝廷所知的，才能奏报举荐。开始令内外官员，凡所举荐的人有便捷越轨的，自首则免去其连带之罪。太宗处理政事的闲暇，常常取两省、两至亲望官的名册，选择有德性声誉的人，多让他们举荐官员。所举荐的人必须分析其籍贯，历任政绩优劣上报，不得隐瞒。如果举荐状符合事实，则有赏点，没有验证的则加罪。又曾对宰臣说，君子和小人志趣不同，君子谨慎畏惧，不欺暗示，名节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小人虽善于谈论忠信，但行为邪僻，在官贪财，不怕刑罚。如薛志州以侍御史身份守婺州，正是靠贿赂办成，聚敛无度，当地土产富饶如罗绮，州民称他为罗端公，其为政就可想而知了。你们职责在于选拔人才，现在令朝臣举官已经是舍本逐末，再不选择举主，怎能得到人才呢？供奉官刘文志曾入朝奏事，察举两浙部内官员高辅之、李义直、艾仲如、梅洵、高鼎、高仪庆、江宇、戚伦八人有政绩，都降下喜书褒奖。皇帝说，文志所举都是良吏，特升刘文志为西京作坊副使。咸平年间，秘书丞陈鹏年请求采用唐代旧例，举官自带，下诏枢密直学士冯整、陈尧叟参详。冯整等上言，旧制常参官及节度使、 观察使、防御使、刺史、少尹、蓟县赤县县令以及七品以上亲望官，授官后三日内在四方馆上表推举一人自带。其表交付中书门下，没有官缺，已被举次数多的人酌情授予。现在官品制度严格不同，请令两省、御史台、尚书省六品以上、各司四品以上，授官后据表推举一人自带，在阁门投递，才能入朝谢恩。在外地的，授官后三个月内，据表通过一马上报。于是铸为法令。真宗初年，多次下诏举官，没有设立常规制度。大中祥符二年下诏，募职州县官出任，不熟悉吏事，必须三任六考才能论荐。三年开始制定制度。自翰林学士以上常参官，每年各举荐外任京朝官、三班使臣、幕职、州县官一人，写明其政绩事宜担任什么职务，令阁门、御史台年中汇总数目。如无举荐状，就具奏处罚。在冬季因差遣外出，也必须举官之后才入祠。各司使父、承制、重班曾任西北边、川、广前辖、清明官者，也依照此制。各路转运使父、提点刑狱官、知州、通判奏举部内官署，则不限人数，写明在任牢记。如无可以举荐及明显有逾滥行为者，也必须指出陈述，不得回避。于次年2月25日以前到京，为期则都进奏院将其姓名上报，按部申报考账法论处。三司使副举荐在京长事的京朝官、使臣，凡被举荐者，中书每年设置两本簿籍，书列其姓名官衔，下面列出历任功过、举主姓名及荐举次数。一本留在中书，一本于5月1日进城内廷。第二年，簿籍内仍计算向来功过及举主数，使臣则由枢密院设置簿籍。两省、尚书省、御史台官凡出使回朝，必须采访所到及经历临近郡官治纪善恶上报。转运使副、提点刑狱官、知州、通判副阙各自列举前任部内官治纪能否，如临近及所经州县访闻善恶，也允许一同奏报，先在阁门投进才能入见。凡是朝廷需要人才以及想要处理州县弊政繁务，就在部籍内看举任及客记次数多而资历相当者差遣委任，在宣敕内全部列出举主姓名。如果任内办事干练，特别给予升迁品级；如果办不成事，本人犯罪虽不至于免官，也调任闲散偏僻之地。内外群臣所举荐的人中有三人有成绩，由中书、枢密院列名取旨甄别奖励。如果同时举荐三人都不成事，罪行不至于免官，也由中书、枢密院奏报裁决，应当择降，或者得失相参，也酌情处理。天圣六年下诏，审刑院举荐常参官在京刑法司者为祥义官，大理寺祥段官、刑部祥副法职官都举荐募职，州县中通晓法令者担任。自请示律者须五口，有举荐者才允许应试。示律三道，书二道，右段中小预案二道，通晓者为合格。当时举官提拔人才，没有固定制度。国子监缺讲官，则下诏各路转运使举荐精义通明者，或者想破格用人，曾召近臣举荐常参官，曾任通判无贪赃罪而才能可任凡举者，想派往边境要地任职，也曾召节度使、至阁门使、知州军、前辖、诸司使举荐殿职以上才勇可任边防者，或令三司使下至天章阁代至举奏。边境有警报，则下诏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举荐所部官才能可任将帅者。三路知州、通判、县令则照近臣举荐廉洁干练的官员选任，不拘泥于资格。至于文行之事、前古之才、行明之学，各因当时需求而荐举。自天圣以后，禁用者很多，开始告诫近臣非受诏不得擅自举官，又下诏激励不要以荐举为私情。那些任用以致不实者的人不得再举荐，已经失举而已被提拔任用的允许自行陈述，如果所言不实不连坐。起初选人经四考，有举荐者四人可以摩勘千金官，开始下诏增为六考，举荐者五人须有本部使者。御史王端认为法令规定有举荐者两人可以任县令， 任县令无过失，升职士官、知县；又无过失，就得以改任京官。这是用举荐者两人，保其三任。朝廷原本没有参户考察之法，偶然侥幸无过，就相信而升迁。因此庸碌之人都能自尽，沿袭不改，其弊将深。于是制定法令，被荐为县令，任内又有举荐者才能升迁，否则按常规选任，不得折升补。当时增设进县，常参官以受外任者，不得奏举。京官现任知州、通判，升朝官兵马都监、诸司副使以上，即在京员外郎曾任知州、通判、诸司副使曾任兵马都监者，才允许举荐，留内权再行裁决。内外臣僚每年举荐人数，文臣代制至侍御史，武臣自观察使至诸司副使，举荐官吏各有等级数目，不得擅自超过。而被举荐者须有本部监司、长官、按察官才能摩勘，又先到任满一口才能推荐。知杂御史、观察使以上，每年举荐京官不得超过二人，其常参官不得再举荐，从此举官之数减少了。规定监司根据所部州多少繁简差异，作为举荐县令数目，非本部不得举荐。其后又增加举主三员。大概官冗之弊逐渐严重，所以保荐之法大抵最初简略而后详密。英宗时御史忠诚假案又上言，如今京朝官至清监共有2800余员，而吏部奏举摩勘的选人未引荐者达250余人。且以前朝之事比较，天圣年间法令上简，选人以四考改官，而各路使者荐举不力，没有限制数目。而京中台阁及常参官曾任知州、通判者，虽非部吏都可举荐。当时摩勘改官者每年才数十人，后来资考逐渐增加，而知州建立根据所属县多少裁定其数，常参官不许见事，其条约逐渐繁密，而改官者已经很多了，但引荐应对还没有等待次序的。皇佑年间开始限制监司奏举之数，法令更加严密，而摩勘等待次序者已不少于60-70人。皇佑至今才10年，而冗多至于3倍。先前法令宽松而数目少，如今法令严密而数目增加，这是什么原因呢？正在于建立者每年限定员额，只求充数而已。如郡守每年允许举荐5人，而年终不满其数，则人人都认为遗漏了自己，应当举荐者避开谤议，畏惧讥讽，想停止又不敢，这就是荐者所以多，而真才实廉不免混同于无能者的原因。应当明确昭告天下，时有人则荐，不必满所限之数。天子采纳其言，下诏申斥。内外臣僚每年得举京官者，看员数以3分作比，减去1分。举荐职官有举荐者3人，任满按法选任。这样做是为了分减举荐数量，减少京官。判吏部留内权蔡抗又上言，奏举京官之人，估计2年引荐应对才能完毕，计算每年所举大约1900元，被举者既多，则摩勘者更多。且如今天下员多却少，大约3人等待一阙，若不稍加改变，选任官吏更加困难。臣以为可罢免知杂御史、观察使以上每年得举官的法令。皇帝听从，从此举官之数更加减少了。旧例初次进入二府举荐所知者3人，将以此观察大臣之能。后来请托之说盛行，而荐者有时不公。4年下诏，中书、枢密院举人都要明言其才能所长，堪任何事，以符合朕为官责人之意。神宗即位，于是罢免两府出入举官之制。凡荐任之法，选人用以进资改制，京朝官用以升任，旧时都有制度。熙宁后又随之增减，所以举荐都限制员额，而每年又分次举荐，制度更加详密了。规定16路提点刑狱每年举荐京官、县令的数额，又下诏查访使者可以举官。选人任中都官者，旧时无举荐之力，开始允许其所属有选人6员的，每年得举3员。不久，皇帝因旧时举官往往由于请托而得，于是革去奏举，而一概用固定格式。下诏内外举官法全部罢除，另立部省官院参议选官之格。元佑初年， 左司谏王延叟上言，自从废除荐举而改用选官资历，可以考核功过，却无法发现人才，朝廷内外都感到不便，于是不得已另行取名来任用平日所信任的人，所以有了踏竹深差的名目。踏竹实际上是荐举，却不与同罪，而且选拔人才推荐能者却称为踏竹，不是雅正的名号。更何况把权力委托给人，却不允许举荐他所了解的人，难道是通达的做法？于是恢复朝廷内外举官的法令。等到司马光担任宰相，上奏说治理政事得到人才就能安定，但人的才能有的擅长于此而短于彼，即使是高尧、魁、后稷、契各自执守一官，中等之人怎能求全责备？所以孔门以四科评判世人，汉朝以多种途径获得人才，如果吹毛求疵掩盖优点，那么朝廷就没有可用之人，如果根据才能授予职务，那么世间就没有可弃之事。陈铁居宰相之位，职责应当选官，但见识短浅，世人有恬淡退隐滞留沉沦的，或孤寒一意的，怎能全部知晓？如果只引荐相识的人，则涉嫌偏私，如果只按资历顺序，未必都有才能，不如让有地位的达官各自举荐所了解的人，然后才能做到极其公正，民间没有遗漏的贤才了。请求朝廷设立十科选拔士人，一教品行道义纯正坚定，可以为人师表科，有官无官的人都可以举荐；二教节操方正，可以被为县纳科，举荐有官的人；三教智勇过人，可被将帅科，举荐文武有关的人；四教公正聪明，可被兼司科，举荐知州以上资历的人；五教经术精通，可被讲读科，有关无关的人都可以举荐；六教学问渊博，可被顾问科，同上；七教文章典雅华丽，可被著述科，同上；八教善于审理诉讼完全公正的十科，举荐有关的人；九教善于治理财政赋税公司都便利科，举荐有关的人；十教熟悉法令能断绝疑难案件科，应当执事官从尚书到给事中、中书舍人、谏议大夫；记录官从开府仪同三司到太中大夫，直从官文殿大学士到代制，每年需在十科内举荐三人，还要写状保任，中书设置簿册记录。以后有事需要人才，就由执政官查看簿册，看其所曾被举荐的科别，根据事情适用，有功绩又记录在簿册。朝廷内外官职空缺，选取曾适用有效的人，按科别授予职务，所赐予的委任状还要被列所举荐官的姓名，那人任官无政绩，以谬举之罪论处。这样贵在人人慎重，所举荐得到人才。司马光又说，朝廷执政只有八九人，如果不是旧交，无法知道他们的品行才能，不仅涉嫌徇私，而且所选取的范围太窄，怎能尽得天下的贤才？如果采访毁誉，则真假万端，与其听信游谈之言，不如让他们立下罪状保举。所以陈奏请设立十科来选拔士人，其中公正聪明可被兼司一科，确实知道请托挟私不能没有，但只要有不如所举荐的，谴责不予宽恕，就不敢妄举了。诏令都听从了他的建议。二年，殿中是御史吕陶上言，郡守管辖千里之地，养育万民，关系到百姓的忧乐，却不考察其能否，一概按资格任用，凡是两次担任通判，有三人举荐的，就能得到这个职位。不公不明，十个郡中占了三四个，这样天下的百姓一半失去养护。请求让朝廷内外的侍从官，每年举荐可担任守臣的各三人，简略资历而采纳公众意见，也许可以选拔人才庇护百姓。诏令内外代制，太中大夫以上，每年举荐两次经历通判资历，可以担任知州的一人，登记在吏部。遇三路及一州而有四县的，其守臣有缺，先派遣本资历的人，然后按簿册以及所举荐的人。不久，侍御史韩川上言，近来太中大夫以上每年举荐守臣，而举荐所不及的人，即使考科进入优等，都不参与选拔，这是依靠举荐作为信用。但太中大夫以上大多在京城，只有那些奔走请求、辗转攀附的人，常多得举荐。远近边远寒微，即使任职郡守长久，治理成绩显著，考科进入上等，偶然因为没有举荐，反而在通判之下 不允许进入三路及四县州，而且州以县的多少来区分繁简也不完全恰当，因为繁简在于事物而不在于县，本来有县多而事物不繁的，也有县少而事物不简的。希望参酌考核成绩的实际，著为通行的法令仍不以县的多少作为繁简。诏令吏部订立法令上报。不久，因为每年举荐积久，吏部没有空缺职位可以授予。四年，于是罢除太中大夫以上每年举荐的法令，只有奉诏才能举荐。绍圣元年，右司谏朱伯上言，选人刚接受任命，即使有才能，按法令不能举荐为京官。而有挟持权势善于请求的人，职官县令举员已足，又合并改官举员来求取。诏令历任经历三次考核，而资历已进入幕职令禄，才允许举荐其改官。当初神宗罢除荐举，只有举荐御史的法令不废。熙宁二年，王安石上言，举荐御史的法令太严密，所以难以得到人才。皇帝说，难道是执政者厌恶言官得到人才吗？于是中书全部被拒旧法上奏。王安石说，旧法凡是执政听凭举荐，就不能担任御史。执政选取其平日所畏惧的人举荐，那么那人就不能再议论政事了。法令的弊端就是如此。皇帝于是命令全部废除旧法，一概委任忠诚举荐，而稍微放宽其资格。赵便说，任用京官恐怕不合体制，又不委任之杂，专任忠诚也不是旧制。皇帝说，唐代以平民马周担任御史，用京官有什么不可以？之杂是属官，委任长官是对的。侍御史刘恕上奏说，旧制举荐御史必须官升京朝官，资历进入通判。众学士本台成之杂轮番论荐，每一空缺上选二人，而则用一人。现在专委任忠诚，那么爱憎出于自己，公道废于私恩。或者接受权臣的委托，引荐所亲近后代的人，擅自窃取人主的威服，这非常不便。更改法令后，著作左郎承浩、王子韶、谢景福正担任条例司属官，忠诚吕公著举荐他们，就以太子钟允权监察御史李行，宣仁太后听政，诏令范纯仁为谏议大夫，唐叔问、苏哲为司谏，朱光庭、范祖禹为正言。张敦说，旧例谏官都由侍从举荐，然后大臣禀奏，现在难道有近期原因吗？太后说，大臣确实都说过不是左右的人。张敦说，台谏是用来纠察大臣越法的。旧例执政刚任命，如果有亲戚即曾被举荐引用的，现在担任台臣都要调往别处，防止拥蔽。现在天子年幼，太皇太后共同听政，旧例不可违背。于是吕公著因范祖禹、韩轸、司马光因范纯仁都必清闲。司马光说，范纯仁、范祖禹确实适合在谏官之列，不可因臣的缘故妨碍贤才，宁愿臣避位。张敦说，韩轸、司马光、吕公著一定不偏私，但以后有怀奸当国的人，以此为例而引用其亲党，闭塞聪明，恐怕不是国家的福。范纯仁、范祖禹请求授予其他官职，仍命侍从以上各自可以奏举。于是诏令尚书、侍郎、给舍、谏议、忠诚、代至各举荐谏官二员。范纯仁改授天章阁代至，范祖禹为著作左郎。后来又命令司谏、正言、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都用升朝官通判资历。元佑六年，御史忠诚郑雍上言，就御史缺员，台官可以自行荐举，是为了证明举职。自从官制实行，御史忠诚与两省分别举荐，而现在的两省属官都参与门下，中书正事，他们自行举荐不是旧例，而且有嫌疑，请求专门委任台官，如果稍涉偏私，自有处罚之法。诏令御史忠诚举荐殿中侍御史二员，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共同举荐监察御史二员，给事中也举荐二员。郑雍又说，封县之地责任应该专一，如果台属多由他人举荐，恐怕不是责任的本意。诏令忠诚再举荐监察御史二员。八年，侍御史杨卫上言，封县之任人主寄托耳目，御史禁用在职不得干预， 反而让两省属官举荐，不对。于是停止前命。武臣荐举立有资格，有分别职务而举荐的，有统称才武而纳入全选资格的，在上面则有谋略胆勇可被统重，安练兵士可任边际之类。只有边疆要任隶属枢密院，其余由省官西院、三班院按资格祝寿。此后虽然时常有更改，而荐举的轻重、选用的隶属多依此例制。建炎年间战争多事，因朝廷内外有文武才略出群，或烟流不一，或沉沦下僚，命令侍从、监司、郡守搜寻访查，各自举荐所了解的人，州县以礼遣送赴皇帝所在地。又诏令举荐忠信宽博，可使绝育与智谋勇毅能将万众的人，不论有无官资，都到登闻检院自陈，才谋勇略可用的人，赴御营司量才录用。有时命令众官各自举荐内外官及布衣隐士才能可大用的人，提拔为辅弼，协力成就大功。有时命令侍从举荐可为台谏的人，或举荐县令，或举荐宗室。刺史举荐忠义之士，能恢复土疆，保护王室的人。帅臣、监司、首令举荐所部现任寄居待缺文武官有智谋及武艺精熟的人，以及访求国出功臣后裔，中兴以来忠义死节之家的子孙。四年，因朝班多缺，诏令台谏左右四郎官以上各见士二人，仍令执政共同选拔。在外侍从虽在贬谪籍，无大过而正式才学确实可用的，也与召用擢升。绍兴二年，廷臣上言，现在崇尚武力的时代，虽然二三大将各立郡功，微贱之中还有很多奇事，希望广加荐举，严请询问恢复之计。皇帝认为他的话对，诏令观察使以上各荐举可为将帅的二人，枢密院记录在册已被选用。又因中原士大夫隔绝已久，刘喜东南的人没人少原著书，多至陈志，命令侍从搜寻访查上报。三年，恢复司马光石科，当时派遣吴使薛玉珠道，命令访求廉洁清修可以施表立名的人，记录诏令薛玉官所举荐的人，并等他们任期终了，令入队升擢，以劝勉能力。复用旧制，侍从官受命三日，举荐官员一人代替自己，中书门下省记录姓名，每当缺官就以举状多的人敬你。内外武臣举荐忠勇智略可代替自己的一人，如文臣之法。五年，命令从监察御史到侍从官举荐曾经治理县市生计显著的人为监司、郡守，不限员数，欲缺选授，才能可任大县的人，通举二十人，不限资序。十年，因南渡后人才聚集两浙，而属吏荐员很窄，增加部使者荐举改官的数额，每年五员。十四年，命令守臣任期终了入荐，各举荐所属县令一人。二十二年，又建议大夫林大奈上言，国初长仓官都可以举人，不限内外，也没有员数。南渡之初，恩赏有时泛滥，仁德侥幸，有从军而改制的，有补道而改制的，有因登对而改制的。现在朝廷无事，谨慎爱惜名气，只有荐举这一路，贪婪急躁的人快速升迁，廉洁安静的人沉沦。现在想取考第，员数增减以便利，增加一任的减少一员，九次考核的用四员，十二次考核的用三元，十五次考核的用二元。如检举法，需实际经历县令，不得仍请越辞。那些有复犯殿选的人，自然按常法处理。世人有符合此格的，品行无殿缺，年龄也已蹉跎，无非是孤寒老练，安守本分的世人。希望交付有关部门逐条上报，以抑制奔进。二十五年，命令侍从举荐知州，通判志绩显著的人，以补充监司之缺，仍保任终身，犯赃即不称职，与同罪。二十九年，文人资又建议，凡是担任官职达到十考以上，没有公司罪过，即使举荐文书不够标准，也允许降等升改官职。有人认为这样太烂，就采取吏部历年改官的中等数目，设立限额，举荐状、年劳资历、参酌并用。于是将他的建议下发讨论。中书舍人洪尊、给事中王锡亮等人上奏说，本朝设立荐举之法，一定要让官员经历六考，是为了延长他们的任职时间而要求他们做出功绩，一定要让他们举荐五名官员，是为了增加保任的人数而确保他们可用。 如今按照奕晨的请求，那么有势力的人只图眼前职位，无才能的人苟且希望任期结束，为官十多年可以坐等京官资级，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如今想减少改官名额来照顾没有举荐状的人，那么被举荐的人必然会有失职滞留的感叹，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京官容易得到，逐渐升到郎官之位，应补之恩更不可减少，这不是补救入仕留弊的办法，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祖宗之法如果没有大的害处，不应轻易议论，如今一下子拿200年来的惩罚加以改变，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臣认为保持原样更合适，文人字的建议于是停止。30年，因为武臣被举荐的人很多，命令内外大臣所举荐的统制统领官各升迁一阶，将官以下所举荐的人让两府登记在册。又正言何普说，近来命令侍从举荐县令，听说选人不能授予大县，只登记姓名，谈论人才不拘资格，难道胜任县令还有大小之别吗？如今所举荐的是人才，不是官职，希望不要拘泥于繁简，早日选拔任用，每年实行一次，10年之后天下就会有很多贤能的县令了。于是下诏举荐郡守县令，遇有空缺依次授予，如果已受差遣的，任满后听候旨意。皇帝对辅佐大臣说，朕有一本人才簿，臣下有所荐举，退朝后就记下他们的姓名，遇到有选拔任用，搜求而得到他们，没有不合适的。孝宗曾命令内外官员选拔在职闲居代次官员，举荐可以担任监司郡守的人，按资历等级分为二等，一是现任可任，一是将来可任，登录在三省并作图进城，以凭此升擢。又因为武选人数众多，提拔不够广泛，设立了谋略陈雄可任大计，宽猛适宜可使御众，临阵骁勇可鼓士气，威信有闻可守边郡，私制精巧可制器械共武等科目。命令曾经历军功的观察使以上各举荐3人，其通习典章可掌朝仪，练达名士可任郡祭，安小才计可御名利，持身廉洁可虑贪鄙，辞辩不屈可被奉使武等。命令非军功观察使以上的官员举荐，并随类指明实际事迹，不得另外撰写褒扬之词。隆兴2年，朝廷官员上言说，本朝是文武为一体，所以有武臣因文学换授文资，文臣因才略智谋换右职担任边防重任的，大概文武两途情况本不相合，如果文臣总管军事不换武阶，终究会因为习气相继有不乐意听从的。如今战臣未息，正努力谋划恢复大业，希望广泛采纳内外有才智权略可以临边可以统兵的人，仿照旧制改授官职。皇帝听从了，前到以后又选取大将家中能继承武勇的人，武举及第武艺绝伦可以作为将佐的人。适逢朝廷官员说，如今国家的军队东到淮海西到川蜀，大约100多万，其中可以作为将帅的不在其上就在其下，而朝廷不知道振奋其士气表彰其才能，如今文臣有3位举主就给他寻资再任，有5位举主就给他改官，而武臣却没有。古语说，三臣不轨，提拔士人为相，蛮夷不公，提拔士卒为将。应该命令都统制比照监司每年举荐武臣2人，比照郡守的每年举荐1人，以智勇双全为上，善于抚恤士卒，专有胆勇的次之，不拘将校士卒，优厚的奖赏提拔。被举荐人有临战不听命的，与文臣犯贪赃罪的相同，一并处罚举主。皇帝同意了他的奏请，并著为法令。3年，礼部尚书赵雄请求命令侍从台谏两省在知县资序以上每年举荐可以充任郡守的人，通判资序以上每年举荐监司，仍采用汉朝杂举的制度，三省详细考察。皇帝下诏同意所请，仍不分内外，杂举每年各5人，保举官达到5员以上联名上奏。皇帝说，荐举本来想得到人才，又担心干请，反而助长奔进之风。龚茂良说，三代的良法也不免有弊病，如今想精选监司郡守，不靠荐举从哪里知道他们。皇帝说，如果实行杂举，就必须重论公允，又经中书考察然后授予，也是广采博收遴选的方法。吏部请求 武举、军班、武艺特奏民出身，并担任巡检、驻泊、监押、支寨、比照、文臣官升条令，并实际经历六口，由举主四人，其中监司一人，允许官升清明官。正将、副将两任，有举主二人，其中一人是监司，也给予官升。凡升副将，比照文臣出任通判资序，在官升正将，比照文臣次任通判资序，官升路分副都监，比照文臣出任知州资序，小郡州前辖，比照文臣次任知州资序。孝宗因为每年举荐京官数量过多，于是内外荐举改官员数，六部、四兼长官副职、户部又曹郎官等减去三分之一，礼部、国子监长官副职按照上述条例外又减去一半，前执政大臣每年各减二元。诸道转运、提刑、提举长平察言学士司、总领察马、驻前司、安抚、制治司及诸路州军并减去四分之一，登记在册的数目大大减少了。光宗时，言官说被举荐的人很多，朝廷怀疑他们营私而不信任，嫌弃泛滥而难以听从，纵使有贤才，也不免与侥幸的人一同被弃置，请求加以约束。于是命令帅首、监司不得单独一人举荐人才。当时荐举固然多得到人才，然而有的缺乏廉洁名声，却被举荐为廉吏；有的素不相识，却被举荐为所知；有的不会作文，却被举荐可被著述。于是命令陈辽，从今以后，有人则举荐，无人则空缺。其中特别荒谬妄为的加以觉察。嘉泰二年，命令内外举荐都要具体陈述实际事迹上报，从此滥举的弊端稍有革除。嘉定十二年，命令监司、守臣举荐十科政绩所知代替自己，公开上奏荐举，并登记审查。任满后，则选取那些举荐数量多、有政绩品行的人，升擢任用。送出内外小职务，长吏可以自行奏请必举。熙宁年间，全部罢归选部，但重要职务如沿边兵官、防河补道、重客俄物场之类，不久又设立专门法令允许举辟，于是辟制不能完全废除。既然超出常规，奸邪之人往往借此谋私。元佑以来屡行屡止，大概用心公正明察，则能任用自己了解的人，固然是良法。如果徇私昧里，则人才不为所用，请托贿赂，无所不有，又哪里比得上交付全槽一概以公法处理呢？建炎初年，下诏河北招抚、河东京制及安抚等使都可以辟制将佐官署，行在五军并御营司将领也可以辟除大小使臣。诸道郡县残破之后，官吏解散，各司引诱人填补空缺，都先任职而后奏请发给凭证。于是州郡守将都假借军心之名更换官署，有罪即位续复，首选为参部的人。朝廷议论以此为患，于是命令离政，让他们回归吏部，按照规定拟著。只有陕西五路、两河、两淮、京东等路经略安抚司属官允许举辟，其余各路都罢除。四年开始设置诸镇府使，管内州县官都允许辟制。言官说远方百姓理应安抚，如峡州四县多用军功或虚吏补任之县，蓝吏补任兼税，百姓受其害。于是命令取峡州、江陵府、金门军、公安军州县官空缺，委托安抚司奏请辟制。命令御史台依旧辟举乘务郎以上官员充任主簿、检法官，不限资序。绍兴二年，陈辽又说近年帅首、监司辟举官员侵夺吏部助逆，朝廷不能阻止，全曹不能违抗，又多给予天差不离物的空缺，上自监司、副职，下至院属、给使，一郡之中兵官八九员，一物之中兼当六七员，数倍于以前。保存无事的官员享用极重的俸禄，因此严重困扰百姓，请求裁减那些空缺，否则以公庙的俸禄给他们。于是命令从今以后已就辟差里自任的人，不得占据就空缺而妨碍下次。六年，下诏诸道宣抚司、辽属允许本司奏请辟举，其中京官以二年为任期，愿意留任在任的听候旨意。自从战争兴起，所辟举的官员有经十年不退的，因此加以约束。 26年，下诏以助你的知县、县令不许奏请避举。孝宗初年，下诏内外有专门法令，避除空缺全部依旧。乾道九年，命令监司、帅臣，没有着令的，不得创行奏请避举。所辟举不得侵夺已助你的空缺，违反者御史台查究。淳熙三年，命令从今以后即编知县、县令空缺官，专门委托本州守臣奏请辟举，不得仍旧全赦。那些现任代理官中留心民事、百姓爱戴服从的，允许不论有无拘碍，特别奏请辟举。七年，下诏未重权，未历任，初改制人不得差遣辟举，著为法令。李宗宝庆二年，因为广南东、西路通判、牧职、教授等官，法令未曾允许辟举的，需在各官将满之前开列空缺。如果没有替代者，即听任申报吏部出缺，满三个月无人助你，申报尚书省下发本录。通判以下京官空缺，听从各司奏请辟举。选人空缺，听从曹司定差。担任县令未满三年，担任副职未满二考，不许逾期奏请辟举其他空缺。各司属官不许擅自辟制，如果久缺正官，允许次官暂时代理，等待朝廷命令才许奏请辟举。淳佑十一年，因为御史台重申严明权法，禁止监司、郡守辟举亲戚为属吏。又选人无考第，举主不及三员，以及那素人虽有考第，举主并不听任辟举为令。保佑三年，告诫诸路监司、帅捆，不因辟举而擅自辟举的，辟主及受辟之官一并降职。送出沿袭旧制，文武常参官各以曹务闲忙为越县，考满即升迁。太祖认为这不是寻名择实之道，罢除按年月续迁的制度，设置审官院，考核内外执事官。任满的金朝官引对摩勘，没有牢记的不晋升品质。其后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没有贪赃私罪才能升迁品质。曾犯贪赃罪的，则文臣七年、武臣十年，由中书、枢密院取旨。其七阶选人，则按考第资历，没有过犯或有牢记的一次升迁，称为寻资。凡考第之法，内外选人，满一周年为一考，欠日不得成考。三考为替代，在满一周年即为第四考，已记的牢记不得重复计算。起初着令州县户口按现有户口十分增加一分，刺史、县令进考，如果减少一分降考一等。建隆三年，又因科赋有欠超过十分之一，即公事旷废违反曾受制书处罚的，都如同减少户口降考。吏部南曹又举州制，请求州县官增加户口、增加赋税，任满之日一并记录在籍。凡千户以下能增百户减一选，减籍三选以上，县令赐给章服、主簿升等进阶，能召回流亡百姓的也如此。这一年，县开始设置位，颁布补道条，给予三县，每县各二十天，三县内捕获的县令、县尉按等级一赏；三县外未捕获，县尉罚一月俸禄，县令减半。县尉三次受罚，县令四次受罚，都降一选；三次降选则停官。县令、县尉与贼人战斗而能全部捕获的，赐绯色官服并升擢。乾德四年，下诏诸县令，左官有能招抚流亡、劝客农桑，以致户口翻数、租额超出原数，减一选，并进一阶。太宗励精图治，派遣官员吩咐各郡县巡查、考察官吏。河南府法曹参军高丕等人都因不胜任被免官。又下诏各道考察举荐辖区内的官员，评定优劣分为三等，政绩特别优异为上等，职务大致治理为中等，遇事松懈迟慢，所管之地无政绩为下等，年终上报朝廷。在此之前，各州的属官以及县令、主簿、县尉都由户部南曹发给印纸和例子，让州郡长官记录他们的政绩和过失，任期届满后送交有关部门考核其优劣。下诏要求有关部门明确执行，各州另外发给工具的做法予以取消。判吏部南曹董淳说，有关部门批注印纸和例子多有缺漏，命令漏记一件事扣减一次选任资格，漏记三件事降一资。从此，金朝官依照州县官的标准发给南曹例子，天下的知州、通判、 金朝官在外地任职的发给御前印纸，让他们记录考核政绩。当时蒋元正任白州知州，为政清简，百姓很便利。任期届满，众人就到部使那里请求留任，总共18年没有接替的人。姚义公清廉有才干，任运州虚城县知县，不动用鞭刑，境内治理得很好。淳化初年，采访使各自上报他们的政绩，下诏褒奖，赐给蒋元正绢30匹，粟50石，赐给姚义公对衣银带绢50匹。次年开始分别设置摩刊的机构，审官院掌管金朝官，考科院掌管木职官、州县官，废除差遣院，命令审官院总领。于是下诏，郡县中有政绩特别优异，官吏百姓敬畏佩服，为官廉洁恭谨，处事明达敏捷，诉讼减少，粮仓充实，盗贼消灭，辖区清贫肃静的，本道转运司各自把名字上报，应当由驿马送到朝廷，亲自询问情况，加以表彰赏赐。那些贪污无形、拖延诉讼、超越法度、盗贼四起、辖区治理不善的，也逐条列出情况上报，应当予以贬斥。任命翰林学士钱若水、枢密直学士刘昌言一同主管审官院，考核功过，以决定升降。又任命判留内权翰林学士苏义简、知制告王旦等人主管考科院，重视其职责。留内权主要负责常规调任的选人，考科院主要负责奏举以及历任有考核等级的人。第二年，皇帝亲自挑选金朝官30多人，亲笔在印纸上写下告诫的话，勤政爱民，奉法除奸，才可以记录为牢记，并且对钱若水说，奉法除奸的话恐怕各位大臣不明白，因而生事，可以对他们说，除奸的关键在于奉法。至到初年，废除考科院，并入留内权。二年，派遣使者巡查各道长官，得到8人处事公正，施惠于民，都颁降喜书奖励。真宗即位，命令审官院考核金朝官的优劣，引对升迁品级。金朝官引对摩刊从此开始。在此之前，每逢恩庆，百官大多得以按序升迁。皇帝开始取消这种做法，只有交祀恩典允许加勋官、接官、爵邑。皇帝考察群臣中有声望的人，得到刑部郎中边肃等24人，命令阁门再次引对，观察他们的言辞气度和文才，都得以优待升迁。景德初年，命令各道辨别考察所辖官吏的才能，分为3等，公勤廉干惠及百姓的为上等，做事而无廉洁声誉、清白而无治理民生的为中等，畏怯懦弱、贪婪卑劣的为下等。仁宗特别怜悯下层官吏，因为权法规定选人有私罪，都不允许摩刊，告谕近臣，凡是门泄不到与对答失仪，不要以此定罪。又说州县官品级低，而长官多挑剔小事，罗织罪名，使他们不能升进，朕很怜悯他们。宰相王曾说，引对时陛下斟酌轻重而稍微提拔，那么下面就没有滞留的人才了。此后选人中有数路县尉王德说，历任官职很少过失，考绩最多却没有保举人。皇帝考察他孤贫，特别提拔为大理寺丞。天圣年间下诏，文武臣僚没有功勋，德政善行，不得非时升迁，非次罢免的，不得以转官代职为例。两省以上旧法4年升迁一次，现在详细列出履历，听候旨意。金朝官摩刊年限，有私罪及历任曾有罪过的，先根据情节轻重及情绩与举荐人数上奏听旨，如果没有私罪而考绩最优及有举荐人的，都依次升迁。自己请求在京师管理事务的，5年一次摩刊，因举荐及选差不受此限。凡有善政义绩，根据事情大小升迁，选人参照此例。又规定管理监务的人入任清明官，依次升通判，通判升知州，都须有举荐人，举荐人数不足，不得随意升迁。庆历3年，采纳辅臣范仲淹等人的奏请，制定摩刊保任之法，从朝官到郎中、少卿，须有清望官5人保任，才能升迁。其后，知谏院刘元瑜认为这正助长了奔走竞争，不是培养廉耻的办法，于是取消。8年，下诏近臣议论时政。翰林学士张方平说，祖宗之时，文武官不设立摩刊年限，不规定升迁资序，有真才实学的 从低职立刻被越级提拔，无真才实学的守一个官职十多年不升迁。那些担任监当或知县、通判、知州的到数任不升迁。当时人们都自我勉励，没有牢记，知道不能升进。降服之后，朝廷更加遵循宽大，从监当入知县，知县入通判，通判入知州，都以两任为限。守官到三年，案例得摸勘。先朝开始实行，未见到弊端。及至年深日久，习以为常，都认为是应得的，无论贤与不孝，不知道劝勉。希望陛下稍加改革此制，那些因摸勘按序升迁的，必须有牢记，或者特斥选择官保任的，给予转迁。如无牢记又不应保任的，再延长年限。保任之法，需选择亲望有才识之人，命令他们举荐官员。如此，则是执政大臣举荐亲望官，委托亲望官举荐亲民官。凡有官缺，只根据袁术举荐，大概可以体现急于求才、爱护百姓之意。嘉佑六年，下诏说，镇官古代治世，管理百姓的官吏多称其职，而百姓安其业。如今求才之路并非不广，则善之法并非不详，而官吏多失职，不符合为民之意。难道是人才独守，而世道变迁不同吗？大概是不得长久在其官职的缘故。智能才力之士，虽有心力除害、进兼劝善之意，不给他时间，则也苟且不用，要完成其功，没有途径。从今以后，各州县首令有清白不扰、政绩特别优异而实惠及民的，本路或本州连书同罪保举，将政绩实状上报，中书门下查访得时，允许再任。英宗至平三年，考科院说知慈州李田两次考绩在劣等，降职为兼资州盐九税五，因考绩劣等降职，从李田开始。考绩、就制、审定考核等级法，从发运时往下到知州，都归考科院，专以监司所评定的等级为依据。到考核监司，则综合其甄别不力能否，辅以采访才行和二试为考核，全部书写中等，没有高下。神宗即位，凡官职都有考核，凡考核都要求实际。监司所上报的守臣考核不达标者，延长年限降资，而治理状况优异的，增加俸禄赐给金帛，以喜书奖励劝勉。至于监司以上，则命令御史忠诚，侍御史考核。凡县令的考核，以断狱公平、赋税不扰、均益防盗、劝课农桑、赈济积贫、新修水利、户籍增加、整顿不疏为罪，而得意清景、公平勤课为善，参考制行，分定上、中、下等。至于其才能特别突出的，另外设立优劣二等，每年上报情况，以决定赏罚。进入优劣等的，赏罚更严。接着又令，一路长吏没有明显好坏，不需另分优劣二等，只根据上、中、下三等区别上报。此时，内外官职各从所立部门考核，而中书都登记在部。每年中或有任命，则考核优劣，取其特别突出的，予以进退。熙宁五年，于是废除考科院，见或派遣使者查访，所到州县逐条记录官吏考核。凡知州、通判上报中书，县令上报司农，各驻籍以相互参考。只有侍从出任郡守，允许不按考法，朝廷考察其治理。元丰元年，下诏因劳效得酬赏，都分五等，有关部门接受其等级而依次进用。初一等，京朝官，大小使臣都转一官，选人资历深者改京朝官，资浅者寻两资。次二等，随其官位高低升资，或减摩勘年限。只有军功、补道都得改次等。京朝官自三等以下，赏赐相应减少。如果一人该得两种赏赐，允许累计其等级升迁。三年，下诏御史台六查案官，以所纠举弹劾的官吏，即为失职事多少为优劣，中书设部按时记录，任满取旨升处。元佑初年，御史中丞刘志说，近来朝廷注重考察民实，推行综合之政，下面却以苛刻应对，主张推行教化，扩大宽宏之恩泽，下面却苟且减慢。之前追究监司数人罪过，因为他们聚敛害民，而不明事理的人矫枉过正， 竟想以宽缓放纵为你为安静。请求申明设立监司考纪之政，以偿付盈亏，郡县勤惰，刑狱得当与否，民俗好坏为优劣，年终用此赏罚。文彦博又奏唐六典所载以德性才能劳效三类考察再选的士人，参辨其能否。如今选格特别多，有举主，有军功，这才是上等。但举主可以求，军功或虚假，怎可全凭？请委任吏部尚书侍郎仿照三类评定其才德功效，送中书门下复核，取其中应选者引对，然后去留。下诏令近臣议论，议论者请求用元封考科令评定高下，以行牲畜，每年不超过五人。后改立县令考科，有四善五罪的名目，以及增减监司转运考科格，首令分为五等检摩勘法。当初元佑曾设立吏户行三部郎官考科。崇宁年间，严哲请求仿照周制，年终委任省四监六曹长官，各自考核其下属，稽核其官位高下，而三年便考核其勤惰，实行赏罚。大观元年下诏，国家休养生民将近150年，人口日益繁衍，而户部民籍却没有增加，州县在增丁入老收落方面失实，因此刻意不均，都是首令失职，可申明严格执行考课法。但考法应当时封上，以表示鼓励意志，如劝学、垦田、植桑枣、赈贷、葬窟、新发坑野、奉诏无为、诱导进纳盗徒、赋税催办、能查办贪官，都因事而增加品目，旧法本来不变，只是奉行的不都是良吏，请托改动实情的也很多。绍兴二年，初次下诏监司守臣实行考课之法，当时郡县多次遭受兵火，又命令以户口增减另行设立首令考课，分上中下三等，每等分三甲涉及，通判考县令、监司考知州，考公汇总其成，比较优劣而赏罚。五年，设立县令四课，纠正税籍，团结民兵，劝课农桑，劝勉孝悌。三年，完成的加以金赏，无善状的淘汰。陈辽上言，首令的治理大致有七条：一曰宣布诏令，二曰后风俗，三曰劝农桑，四曰平御讼，五曰理财富，六曰新学校，七曰实户口。得人，则七条都能实现。如今的监司实为古代的刺史。近年首令兼贪，监司未曾暗查揭发，玩忽懈怠之弊日益严重。而户部侍郎张志远也这样说。于是下诏告诫监司考察首令而举荐暗查。不久，有人请求让江淮的官员久任，并考核其功过。皇帝说，朕昔日为元帅时，建州县官以三年为任，尚且第一年树立威信，第二年遵守规矩，第三年则务求收揽人情，以为离任之计。如今只以二年为任，虽有治理之心，大概也无暇了，可如所奏。此时每年以十五事考核监司，四善四罪考核县令，违宪不实的有罪。又下诏监司一年两次详细上报所辖知县有无善政显著谬诺不直的情况到省里。十三年，朝廷下诏淮东京西路各州县每年考核批书，如果增加户口，鼓励农桑，增修水利，年终委托监司核实比较。守臣的考核条目有九条，通判的条目有十四条，县令左官以下各有差别。二十五年，因州县贪官污吏肆虐，监司郡守不加查查，于是命监司查办郡守的纵容行为，台荐弹劾监司的失察责任，每年统计他们弹劾的多少，作为考核优劣的依据。二十七年，校书郎陈俊清进言，古人终身只任一官，即使调换地方也未必能尽展其才。如今监司帅守从小州换到大州，从东路调到西路，朝廷百官也往往计算时日等待升迁，把所任官职视为旅舍，希望下令凡政绩优异者，或升官赐金，或任满后再升迁，让他们久居其职，观察其勤惰而加以升降，这样人人都安于职分，万事都能办好。诏令三省执行。隆兴元年，命湖南北路因首令开垦田地，自1000顷以下按不同标准转摩勘，亏损者推迟摩勘， 降低名次。二年，诏令淮南、川峡、京西边境郡守能安抚流亡，鼓励农桑率先见效者，由本道监司上报。乾道二年，廷臣上言，本朝鼎盛时有京朝官考课，有幕直、州县官考课，后来设省官院、考科院，都命中书或两制官员考核其才能，以行赏罚。希望遵循旧例，当监司、郡守招辞之日，另给御前例子，如推荐贤才几人，如何治理钱谷，如何审理御送，新办什么例，革除什么害，各列条目，促使他们勤勉从事。每考，令当值官吏从十批书任满回京，让他们凭此面见皇帝，然后诏令负责官员精心考核。其中政绩显著者，优与升官；所至无善状者，严惩不贷。这样贤者尽职，中等以下之才也会努力向善。帝于是命经言官参照历朝考课之法，讲习施行。淳熙二年，因陈辽进言，延边七路，每路以文臣一人充安抚使治理民事，武臣一人充督总管治理军事，分别履职，各自奏报功绩，任职必久，每年考核优劣。第一年看其规划，第二年看其成效，第三年看其大成，慎重议定赏罚。优劣分为三等，治理成效显著者为优，贪客昏庸者为劣，无功无过者为平。当时天子重视升降，诸道无人敢不奉承，于是得使者都升官进制，而监司、幕伯举荐迟缓者即遭降职。施行十多年，难免有弊。帝于是告谕辅臣说，优劣评定也有出于个人喜恶的私心，如诸司认为优，一司认为劣，必须服从多数才算公正，也在于精心选择监司，并由台谏考察，这样或许可行。光宗初年，下诏废止此令。宁宗因郡国暗查弹劾多徇私情，于是仿照旧制，在御史台另立考课一司，年终各以能否之时上报朝廷，以决定升降。那些贪墨昏懦导致台谏奏合者，监司、郡守以包庇之罪论处。杜宗咸淳三年，命参酌旧制，凡文武官一律以公勤、廉恪为主，且职务修举者为上等，公勤、廉恪各具一长者为中等，既无廉洁声誉，又多谬政者考下等。其要旨是以御史台总管帅捆，监司、监司总管守卒，守卒总管州县属官，其余如荣司及屯军大营，则由治司总管；若无治司，则并各郡总管、前辖都由帅司总管，或以诸路所辖州郡多少之数，分属转运、提举、提刑三司。守卒每月考核州县属官，监司会总所辖守卒，治司会总荣司、军累，遵照旧制互相行文，汇总其兵甲、御送、钱粮之数，及各司属官拟写公事、居阙钱物、招军备器之数，次月造册，各申报御史台上交课籍。待至半年，类考核前三年定为三等，中等者无赏罚，上等者或转官或减摩刊，下等者降官斩摩刊，各有等差。